我们进入到民数记的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那如果您这几天一直跟着读经进度的话，你会发觉从第十章以后，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章，接着十六、十七章，是整个以色列人在起行之后所发生一连串消极的事物。那在我们昨天有所读到的第十三章、十四章，是论述到当十二个探子从看了迦南美地回来以后所带来的是恶性，所以同样的一个环境，有信心的人看到的是果然跟足能，那一个没有信心的人看到的就是什么然而跟不能。所以当整个恶性回来之后，说神就对他们说了一句话，凡二十岁以上的人都不能进迦南美地，是不是？所以十四章完应该是要接着十六章和十七章的，所以您会发觉十五章好像是突然插进来一句跟上文跟下文没有连在一起的一段的段落，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吗？好，十五章啊，你看，十个探子就死亡，哎呀，好可怕！然后这是第四十五节。亚玛利人就住在那山上的迦南利人迦南人就下来怎样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荷马。荷马的意思就是那个击打跟杀退，就是完全的毁灭嘛。那突然十五章您今天在读的时候，怎么突然插进一段献祭，对不对？讲完献祭以后，最后面那一段又说有一个人不守安息日，安息日的时候他去捡柴，然后不知道怎么来处理，所以呢就询问神，神就说把这种不守安息日的人用石头把他打死。然后呢后面有一段就告诉他们做衣服的时候要记住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你的衣服要有一个什么穗子，还要用一条什么颜色的带子啊，蓝色的带子。紧接着又跳到了第十六章，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谁啊？可拉啊，这是哥辖的。还有呢，流便子孙中的谁呢？大贪跟亚比兰。哎，十六章、十七章是整个民数记的一个最背叛的高峰。所以你如果在读的时候，应该会发现一到十章哈是整个建立一个以色列军队该有的一个规范，该有的一个谨慎啊，出发之前要注意的事项大家都了解了，所以就做了一个引号，吹我们就出发了。十一章、十二章抱怨贪婪，十三章、十四章不幸啊，应该接到第十六章整个百姓的背叛，突然插了一句、插了一段的献祭。你有没有觉得这一段有点上文跟下文没有接在一起？您读的时候有发现吗？好，太棒了。那么十五章一定有它的属灵意义嘛，对不对？突然都在讲一些背叛的事情，为什么突然插进了一些献祭的事？哎呀，你要很欣赏第十五章的最后一句话。十五章的最后一句话是说什么？曾把你们从再讲一次，曾把你们从要做你们的，最后再重复一次，我是哦，原来从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百姓只要一抱怨，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回埃及好了，就是神再重讲一次，我已经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了，我是你们的神。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所以十五章啊，他刻意的插进来，他有一句好特别的话，整个十五章是摩西刻意的安排，刻意的安排放到这一段的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我们要去发现。你要先来看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的第二节，他说什么？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说什么？再讲一次。好，我要再请你们读第十八节。十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说什么？ 纳地和纳地。请问啊，昨天我们所读到的是耶和华在他的怒气当中对了这些人说什么？20岁以上的人怎样？通通都不得进入。那16章又说，等你们到了我所什么赐给你们居住的地，这句话到底是对谁说？哎呀，那这些20岁以下的几岁啊？20岁以下的都是年轻人吧？听得到吗？听得懂吗？所以这些话你解释讲出去，那些20岁以上的人听了感受好吗？我对你们说啊，20岁以上的人通通都不能进去。然后下一章就告诉你们啊，等你们到了我所指示你们吃的那地。这到底神在讲这句话到底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是透过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必须要去看见，还有机会。有时候神在，你们要去认识神，神是什么？有丰盛慈爱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什么丰盛慈爱。你们要去了解他的性格。为什么他要指示说要献祭？献祭的意思就叫我们原来这个罪人跟神能够恢复到和好的关系。为什么人需要献祭？因为人有罪。为什么人有罪？因为当初亚当夏娃没有遵照神的命令，以至于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被赶出到伊甸园外，是不是？人应当是与神有隔绝的，可是人就是因为悖逆嘛，所以以至于出了伊甸园。那么这里，你们不应该进入到迦南地。后面又说，等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那地，听出来这句话就是说，还有什么机会？献祭就是叫我这个罪人透过祭物担当了我的罪，我可以与神恢复到和好的关系。这个是神的命令。所以当我犯罪的时候，当我惹了神的怒气的时候，当我好像是悖逆了神的时候，神的审判的到来不是叫我这个人永远打入到火湖里面，而是叫我这个人可以借着献祭重新恢复到与神有和好的关系。所以15章放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不是一句话，哎呀，这个神怎么那么可怕、啊、可怕到一种地步，不过就是这样嘛，孩子悖逆嘛，不懂嘛，教嘛。神有没有教？有。他教是什么？透过献祭的过程，赎罪祭、赎愆祭，我们献上平安祭和燔祭、素祭，让我们重新再一次恢复到与神和好的关系。15章是刻意放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很珍惜15章是神刻意放在这边的。如果您很仔细的读的话，你会发觉从第三节一直读到第16节，还有第19节一直读到第31节，你会发觉那个献祭的过程啊，那个献祭所要求的那个量，您如果跟利未记第5章1、2、3、4、5章去比起来的话，利未记1、2、3、4、5章讲什么？凡素、平安、赎罪跟赎愆。利未记1到5章，你仔细去比对，这边所要奉献的那个量，油的量、素面的量，还有麦子的量跟羊的量，都高出利未记还要高更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原来是神要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的奉献的量必须要增加。哎，你看哈，刚开始第一句话是说20岁以上通通不能进去，然后呢，这边就说等你们进去的时候，第一个，第二个，在旷野教导你们献祭的过程的量在这边，等你们到了迦南地，奉献的量再更增加。你会觉得神有点强人所难啊，有点啊、哦，在读的过程里面，就15章干嘛要放在这里？15章又讲说你们可以进到迦南地，好，第二又说你们奉献的量要比之前还要更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原来第一点我们要学习看，神仍然渴望人能够进到迦南，神仍然渴望这些人能够通过献祭的过程当中进入到迦南，去享受丰富多彩跟与神同住的美好，这神的渴望。第二个 要求高，他就表示你不要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未来的事，你要学会从未来的眼光看未来的事。什么叫做现在的眼光看未来的事？就是现在你的能力到这边，神要求你的更高。等你们到了迦南地的时候，我要求你们的更高，以你们现在的角度，以你们现在的收入来看，那样的一个奉献量太高。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时候神告诉我们到时候你们的奉献量要这么多？因为他已经告诉了我们，将来进入迦南美地，你的收入也会更多。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啊，我们有时候常常用现在的眼光看未来的事，我们没有学会用未来的眼光看未来的事。我们常告诉你啊，将来啊，你到了小，你将来啊，我希望你们能够啊，委身于小家，委身于主日，委身于祷告会，委身于培育系统，委身于传福音，委身于探访，委身于读神的话。如果从现在的眼光与我们的生命度量来看，天哪，我现在都一堆事了，将来那么多事，我怎么受得了？所以如果我今天对小家长讲，小家长，从现在开始，我告诉你，五年以后，每一个小家长，每一个小家长，你都能有牧养五个小家的能力。哇，光现在一个小家我都快受不了了，我将来怎么可能牧养五个小家？因为你正在用现在的眼光看未来的事。你应该要看未来的眼光看未来的事，是不是到时候我有一种的生命度量，我有一种对我的生命，我的时间，以及我对主的委身更高了，以至于我能够服侍再更上一个台阶了。这是一个未来的眼光看未来的事。如果我现在告诉您，您的十一奉献加你现在的奉献，平均每个月你的奉献要到800或是1000啊，这大概是我十一奉献的量，我可以到这边。如果我告诉你，3年以后面对末世，你的十一奉献的量平均每个月你要奉献到5000到6000，我想说，我怎么可能达得到呢？怎么可能呢？因为你用现在的眼光看未来的事。你有没有想过，那时候你的十一如果是5000、6000，请问你的收入是多少？你没有想过，原来当我们在旷野看迦南地的事，我们在旷野看流奶与蜜之地的事，我们会觉得那个要求太高。可是如果今天你已经身处在迦南美地，对你而言，那样的一个摆上叫做你的什么？正常。用未来的眼光看未来的事。所以十五章放在这边是神刻意的安排，他要让你知道，等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那地，神仍然渴望这些人还是能够进到迦南。纵然悖逆，纵然犯罪，纵然神在怒中的责备和审判，我们还是有一条出路，那条出路是借着什么？献祭。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新约啊！人再怎么污秽，人再怎么悖逆，人再怎么跌倒软弱，借由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仍然能够进入到永生的国度，不是吗？彼得跌倒过几次？哦，不止哦。第一次呼召的时候就来了，结果又打鱼去了，不是吗？第二次耶稣又来找他，他打鱼，他说：“夫子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吧。”后来呢，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又跌倒了，对不对？然后呢，最后又什么？好不容易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而复活，告诉门徒和彼得，特别提醒他。结果呢，神年没多久，彼得又对他的同伴说：“我打鱼去。”好了，耶稣还要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再对他说一次：“彼得，你爱我吗？”几次啊？如果不止啊，他到底跌倒几次啊？软弱几次？如果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个领袖啊，一个小家长，一个区长，一个传道人来服侍没多久就离开，回去卖灵骨塔，然后又来没多久，后来跑去又做直销，后来服侍没多久，又回去做他的生意，来来回回做了4次5次，你觉得这个传道人到底有没有恩高，有没有呼召？有吗？老实讲，以前我有个学长在神学院当中，他是最优秀毕业的，第一名毕业的，然后到了教会被用坏了，太累了，以至于他就跑去卖灵骨塔，所以神引导他去卖灵骨塔。卖了2年呢，到处碰壁，连一个灵骨塔都卖不出去。后来他悔改，回到神的教会当中，众教会没有一个人敢用他，因为他是一个卖灵骨塔的传道人。如果在想耶稣基督今天在这个时代，神会用他吗？ 神仍然渴望人可以进入到迦南。不要以为神好像立下了这样的一个审判，立下了这样的一个决策，20岁以上的人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真的，是的，神的审判已经下来了。但是呢，15章说，等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那地，读出这一段，你们要读出神仍然渴望人可以进到迦南地。第二，奉献的标准越来越高，就表示在迦南美地，我们的收入也会变高。这是神对我们的祝福，神对我们的恩待。所以，如果今天教会对于你的未来的要求是高的，那就表示你的丰富会越来越多，你的能力是越来越提升，你的执掌的职位也是越来越高。这个就是神对于我们的一个恩待，神对于我们的祝福。如果神今天对你的要求和期待是高的，感谢赞美主，你要说神啊，那就表示你给我的丰富和能力是大的。你们都没有阿们哈。如果神对我们的要求跟对我们的期待是高的，是大的，那就表示神给予我们的丰富和能力也是大的。阿们，阿们。第三个，在15章你一定要读出来，为什么还要再去重申安息日这件事？这有点像是在看连续剧的过程当中啊，这些的百姓啊，背叛啊，起义啊，在整个正在烧杀的过程当中啊，失败了，退回来，可拉党正要起来反叛的时候，插进广告。15章插进来一个广告，献祭啊，告诉你一个广告啊，将来要奉献啊，突然要插了，哎，将来要守安息日啊，然后哎，安息日一讲完了啊，继续。告诉你们如何做衣服哈，做完衣服好开始回到连续剧的那个叫什么流程里面。就觉得15章干嘛突然多了一个安息日跟做衣服啊，我觉得摩西啊，你是不是编排的上面逻辑这时候有点不太正确呢？会不会是因为可拉党的背叛让你怎样心慌意乱，以至于你15章有点放错了位置？其实不会，原来这张安息日的这一段是神透过摩西刻意的安排，要让这些百姓重新的再去知道，进入到迦南美地最核心的价值就是要去守安息日。守安息日的核心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学会跟上神的作息表，让我们1到6我们就好好的工作，礼拜日安息在神的面前。当我们进入到迦南美地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如何安息在神的面前。所以为什么对安息日这么严格，以至于他礼拜主了只不过是安息日去捡个柴带到神的面前，神说众百姓要把他拖到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这是一件残忍的事情。而且执行死刑不是从神来执行，是从百姓自己来执行，要让他们去发现原来守安息日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是要让百姓们去知道跟着神习惯他的安息日，跟着神习惯他的时间表，是刻意的，刻意的让百姓知道，进入到迦南美地之后，你们的收入会增加，你们的丰富会增加，你们的能力会增加，你们进入到迦南美地可以享受我，在享受我的过程当中，在乎我最看重的事，不是美地的丰富让你们满足，不是美地的收入让你们满足，而是因为我与你们同住，我与你们一同安息，你们的满足。这是神刻意的安排，你发现还是神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他还是我们渴望进迦南，他还是我们渴望丰富，他还是渴望我们与他一同享受安息。最后才说那个做衣服嘛，做衣服你就知道那个穗子跟那个蓝色都是提醒自己你是一个什么过着属天生活的人，蓝色就表示属天啊，表示那种属天的生活一直提醒着你，一直提醒着你。好，广告时间结束了哈，现在要进入到连续剧了哈。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谁出来讲话了？谁的曾孙？利未的曾孙，还有呢，歌侠的孙子。哎呀，可拉这个人不得了，背叛到一种地步，当初只是12个探子当中有10个探子背叛，现在啊，不仅是12支派的人哈，现在是连利未支派的人都起来反叛了。 为什么利未支派这个可拉这个人会反叛？在读的过程当中，不仅是他反叛，哪一个子孙也起来反叛？流便，流便雅各的长子。再来第二节，以色列会中的谁啊？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谁的面前一同起来抵挡他们呢？摩西的面前。你仔细想想，他们所讲的话，可拉党所讲的话，其实有道理耶，对不对？为什么你们专权？为什么只有你们？来看一下，上次国瑞牧师不是有拍一个那个在祭坛中间东南西北的一个方向吗？哈，你会发觉朝向东方的是谁？摩西亚伦嘛，哈。那南方嘞，一起行的时候是犹大支派先走嘛，对不对？东方先走，后来就紧接着是南方嘛，就流便跟哥辖他们。所以哥辖跟流便支派他们是最靠近的哦。那哥辖人啊，在所有在扛抬约柜的当中，哥辖他们又是扛最重的嘛。记不记得那个十二个族长？我们说，民数记第七章那个旧约最长的一章，除了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最长的一章，十二个族长不是都献上记录一样东西吗？十二个族长献上了几台车啊？六台车嘛。那六台车是拿来载什么？载着格顺跟米拉利他们所有扛的东西。唯独哥辖支派的人，他们是怎样？是用扛的，因为他们是扛圣殿里面的东西，所以约柜啊、灯台啊。放着陈设饼的桌子啊，香坛啊，这都是他们用扛的。哇，你看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嘛，哈。我们讲说，这所有线上的六台车，没有一台车是用给他们的。你看，哎呀，大家都是用牛车啦，只有我们是用扛的。那流便支派呢？流便支派是雅各的长子，是不是？起行的为什么是犹大支派？在流便里面一定不舒服。再来，可拉是谁？可拉是利未的曾孙，利未的曾孙一找下来，实际上他就是摩西跟亚伦的堂兄弟耶，很可能是堂哥，或很可能就是堂弟。纵然我不能当祭司，可拉，纵然哥辖族嘛，对不对？我不能当祭司，当利未人，你也让我当利未支派的领袖。可是你会发现，哥辖支派不是给可拉当领袖啊，哥辖支派是给谁当领袖？回头看一下吧。如果要看谁当领袖的话，那要回头看了。第三章，谁当领袖啊？第三十节，谁当领袖？乌薛的儿子谁？以利沙反做谁的领袖啊？哥辖宗族家室的首领。哎呦，以利沙反到底是谁啊？没听过这个名字。再往前翻一点，利未记发生了一个可怕的事情，当中这个人出现了。利未记的第十章第四节，当时的拿达和亚比户献上燔火，神就怎样击杀了他们。结果呢，把谁啊？第四节，摩西招了和谁？以利沙反来对他们说怎样？把你们的亲属从……哇！所以他们两个人是干嘛的？抬尸体的。哎呀，这两个人呢、啊，最靠近圣殿、啊，最靠近这种，他一定知道抬尸体的过程当中，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而哥辖当中，以利沙反这个乌薛啊，是以利这个哥辖族当中最少的人，最小的一个家庭。但是在哥辖族的首领，神并没有选可拉，神选的是以利沙反，是这个。再来哈、啊，整个第十五章全部都是在讲，对不起，十六章通通都在讲一件事情。第二节，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都是由什么进入会中的人啊？你看、哦、各样的身份配在一起。第一， 他们是亚伦的摩西跟亚伦的堂兄弟。第二，他们是歌侠族的人，歌侠族的人他可拉应当当领袖的，但神没选他，却选了谁？一个抬尸体的一个小家庭。再来，当东方要去起行的时候，犹大走最前面，流便呢走在第二个。再来，有名望的人是什么意思？有名望的利未记是新的东西哦，对以色列人而言，对不对？创世纪过来是什么记？出埃及记过来是什么记？利未记。利未记是新的东西啊。那民数记就是记述写完利未记之后百姓要做的事。我们把时间回推，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献祭是谁在献祭？亚伯拉罕。到了以撒呢？是以撒。到了雅各时代是谁献祭？雅各嘛。那雅各过世以后，十二个孩子，十二个支派，谁献祭？支派的首领献祭，对不对？这都是我们有的一个概念。哎，利未记摩西你写的哈，是不是？你开始说谁才可以献祭？祭司才可以献祭，谁的后裔？亚伦的后裔。那另外呢，歌侠、格顺、米拉利他们是干嘛的？扛东西的。他们可不可以献祭？不可以献祭。如果你今天是族长，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第二节，250个首领都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本来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是族长都能够献祭的，是有名望的人可以是带着我们百姓献祭的。现在摩西你当权了，现在亚伦你当权了，你写了利未记以后变成只能你的后裔献祭，我们这些利未人，我们这些流便支派的人，我们这些歌侠支派的人，我们只能扛东西，而且还远远的看。对你而言，你心里平衡吗？摩西跟亚伦做了一件事，把整个旧约以色列人旧有的观念完全改革掉，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季节，新的制度。献祭对我们而言啊，那是好旧，但是我告诉你，对当时的以色列人，那是新的制度。而且这种新的制度严苛到一种地步，只能亚伦的后裔来做，你们都不能做。如果你本来能做，你是族长，你本来能做的，你可以代表你整个家族，代表你整个族群去做，现在我告诉你，你不能做。歌侠子孙就 按辈分来说，应当是可拉来当首领的，结果可拉非但没当首领，还选了歌侠族最小的一个家庭以利沙反来当首领，你什么反应？所以可拉一族，我告诉你，他们的背叛啊，绝对不是突然起来的，是在底下酝酿了很久，许多的沟通，许多的连结，对于过往旧制度的怀念，对于过往旧制度的这样一个尊荣。我们现在不是摩西时代，我们要回到亚伯拉罕的时代，我们要回到雅各十二族的本时代，我们要回到约瑟那时候荣耀的时代。弟兄姊妹们，摩西亚伦专权啊，专权到一种地步，只能亚伦的后裔服侍，只能亚伦的后裔来摆上，我们通通都不能献祭啊！本来族长们你们可以的，现在你们的权柄被拿走了，你们知道吗？怎么样，如果我当可拉的话还不错啊。所以背叛乃是对于一个新制度的不顺服，背叛乃是于我们对于神所高立的权柄我们不顺服，背叛是因为我认为现在的新制度与我们过往所学习的不一样，这就是背叛的原因。所以以至于那个时候，当所有人来到摩西亚伦面前的时候，摩西亚伦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伏伏在地，有没有听出神的话？我可以在转眼之间把他们击杀，然后呢，让你的后裔再成为大国。哎，怎么老是讲这句话？摩西还是仍然为他们代求。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牧主新20年，新的制度，新的文化，新的时代，新的一个权柄的结构的改变，你的回应是什么？如果我们今天是歌侠族的可拉，按辈分来说，我们应当是歌侠族的领袖。 如果我们是那250位的领袖，我们是有名望被选入会中的，按照原来雅各的心意，按照原来亚伯拉罕的心意，我们应当是能够起来献祭。可是现在摩西亚伦他们起来专权了。每一个新的时代，神都在带领教会一直往前。民数记就是整个以色列的军队往前的一个历史。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带领吗？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吗？我们现在回头看旧约，当然他们是悖逆的一群。可是如果你生在当时，你或许会认为可拉跟大贪跟亚比兰他们讲的是对的。有没有可能？很有可能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时时去查验神的心意是什么，去查验神在教会的带领，神在军队的带领，神在整个教会前面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很明白。所以改了过往的一些的传统，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无法接受。我认同可拉所讲的每一句话，我非常非常的认同。他说什么？第三节，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我们一起来念好吧，预备来，你们。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哇，这四个字擅自专权，摩西也厉害。好，来，摩西第七节，摩西说什么？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神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你们这立位的子孙。到底是谁擅自专权呢？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两个人吵架都用同一个字，擅自专权。我告诉你，我认同可拉讲的话，但摩西讲的话更特别。他说：“可拉，你讲的是对的。耶和华在众人的当中，我们人人都是圣洁，并且我们人人也都能够怎样起来服侍。”摩西说对，但是在圣洁当中，在神的灵的运行当中，耶和华看重次序，看重位分，看重高立的原则。所以他们所挑战的是耶和华对于圣洁的次序。圣洁，我们都是圣洁，对不对？新约说我们都是祭司的国度，我们都是君尊的既是圣洁的国度，对不对？也都是神国度的子民，要召我们出黑暗入他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需要去宣扬。但是在新约里面，你会发觉保罗对于教会的次序伦理，保罗非常的看重，尤其对于领袖的生活原则，他的夫妻关系，他的儿女教养非常的要求。所以在新约我们人人自由，在新约我们人人都是神的恩典，在新约我们人人都是神的祭司，但有没有次序啊？有。所以在这段里面就说出来了，摩西亚伦谁擅自专权了呢？是可拉。可拉讲的话是对的，但可拉他不是讲错，可拉只是没有注意到次序的原则。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就说神都对于我们说话，阿们吗？我们人人能都能仰望神的带领，是的。我们人人都是神所看重的宝贝，是的。我们人人都有神的恩膏，恩膏的教训都在我们里面，是的。我都全部认同，但是神在教会里面他有他圣洁的次序，这个是我们需要小心的。所以以至于发生了这么严厉的事情，甚至是要把这些的香再一次重新的去打在祭坛上，让他们每一次献祭都想起这样的事。隔天有没有汲取教训呢？没有，百姓照样的再来发怨言悖逆，以至于当瘟疫一产生的时候，如果没有亚伦在那里的献祭，瘟疫的产生。所以不在乎职分，而在乎你的功能。可拉他们也想担任亚伦的职分呢、啊，他们想要夺取的是那个香炉啊，香炉就是我有那个献祭的一种能力啊， 职分人人都可以去做，但你能不能带出那个属灵的果效和功能？摩西和亚伦在这段，神透过这段让我们学习，神要我们学习到在教会当中次序的重要性。神要我们学习到在次序当中，我们要学会真正被神高立的那个权柄，不在乎职分。每一次俯伏，每一次那边交给神的，都是摩西，都是摩西俯伏在众人的面前，结果反而是神在高立他，使用他。谁越能俯伏，神越高举谁。所以后来在教会服事里面，我越来越学习到一句话，什么叫做领袖？不是在乎你的能力，而是在乎你到底能够背负多少人灵魂的需要。不在乎你的职位，不在乎你的位分，不在乎你的知识，而在乎你能够背负多少灵魂的需要。如果您是小家长，你之所以是领袖，是因为你能够牧养喂养你的小家灵魂的需要。您是区长，不是因为 你做到了一个高位，而是你能够去成全你下面的弟兄姊妹，你能够喂养他们灵魂的需要。传道人和牧者，我们之所以被神高立，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的知识，而是我们愿意去承担人在灵魂上面的需要。这个就是神给予一个服侍他的人的呼召。阿们。所以圣盼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起来去喂养人的灵魂，去成全人神在他身上的命定，这个才是我们成为领袖的唯一条件。所以摩西亚伦说真的没什么，他们每次遇到事情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俯伏在地，就这样而已。让我们每个领袖，我们都学习把整个环境交给神，在次序上面神在教会里面会维持，但也要叫我们这些做百姓的，我们要小心怎么在次序里面去尊荣你的领袖，顺服你的领袖。纵然是一个新的变化，新的改革，新的时代，新的策略，新的制度，叫我们都有信心跟上去。阿们。我读可拉的过程里面，我发觉可拉真的是可惜，他不是可恶，他叫可惜。我们都把可拉这个人给误会了哈，他是个可惜的领袖。第一，他有好的出身，立位的曾孙，他是摩西和亚伦的堂兄弟，是吗？第二，他们是族长，250位有名望的领袖都支持他，就表示他平常在生活上、说话上、事理处境上，让人家觉得他是个领袖。但是这个领袖很可惜的是，他渴望与所高立的权柄争权。我只觉得就是可惜而已。我们至终是要面对神对我们生命的一个调整跟审判，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怎么跟随教会的带领，有智慧跟着教会的一些的制度，有智慧跟着教会的一些的改变。我们发觉我们就是一批紧紧跟随的人。如果我们是那些20岁以上的人得罪了神，以至于神指示我们责备我们不能进迦南，不要害怕好吗？我们说什么？透过献祭还有机会，神必定饶恕，神也必定赦免，因为神最终的渴望还是希望我们可以进迦南。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